但是在神却没有难成的事。给我和同工们预备了这个通达的道路。虽然我们唐姑堂的教会还有刘大夫和其他的同工们在基督里这样乐意邀请，但也真的明白知道神听我们的祷告。在我个人的侍奉中，个人的心愿中，未能来唐姑堂这个教会已经祷告了近5年的时间，甚盼望的。那今天神成全了，垂听了，也实现了这个夙愿。不过在人里边，人什么都得不到，人从人那里得不到安慰，得不到帮助，得不到鼓舞，唯有从神那里，从基督那里，从宝贵之圣灵那里，不仅能得到，而且也会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所以我们相信今天圣灵自己在我们中间工作，感动我们讲的人，也感动我们听的人，让我们在这里真的被主的荣光所遮蔽，看到主的同在和显现。好，我们大家一起再来唱刚才唱的140首诗歌。赞美诗140首。来看圣经，看新约腓立比书第4章。新约腓立比书第4章第4节， 到第七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找到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经，找到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经。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好，圣经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在我们中国人的年日中，这是大年初四，主，多少人还在家里继续的沉浸在春节的气氛中，主，多少人还在奔走的拜年，奔走的相告，而我们这一班人却被主你分别为圣，却甘心乐意的、喜乐满心的、放下一切的来到主你的殿中，向你敬拜，专心的侍奉。主，我们深知这是蒙你悦纳的，这是你喜乐的，这是你愿意的，这也是你赐福的。主啊，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你那里，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亲爱的主，我们之所以如此的来敬拜你，如此的来侍奉你，因为真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也真知道是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了你奇妙的工作。主啊，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在撒旦权下的时候，在我们还活在黑暗之中的时候，在我们还与病魔征战的时候，主啊，你已经为我们的罪钉在了十字架上。主啊，你担当了我们的一切，你医治了我们的疾病，主，你除去了我们的忧患，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充满平安喜乐。主，谢谢你今天到会的各位弟兄姊妹，愿主耶稣亲自的按手在我们个人的头上，愿主耶稣从上头来的能力加在我们身上，亲自为我们祝福。主啊，感谢你，愿你把你的器皿拿在你的手中。主啊，他不能做什么，他也不能讲什么，他也没有什么能力，他也没有什么口才，不过放在你的手中，被你祝福，就成为何用的器皿。主啊，你的能力荫庇他，主，你的宝血遮盖他，让他在你面前成为圣洁，不打折扣的将你的道释放出来。主啊，让听的人受感动，让教会得祝福，让弟兄姊妹得造就，让主耶稣得荣耀。主，谢谢你的恩典。主，也有今天新来的朋友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不是你开他们的心门，就没有人感动他说耶稣是主。神哪，若不是你的圣灵在感动他，他也不会打开心门来接受你。主，我们愿意把他们交给你，愿意主，他们的心门被你叩开，也在今天跟我们一样，在耶稣基督里被称为神的儿子。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你有赦罪之恩，我们还跟从谁呢？主啊，让我们都匍匐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主，你就让我们福杯满溢。谢谢你的恩典，听我们众人的祷告，与我们全会众同在，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感谢主，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俗话都说，家家都有难唱的曲， 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也就是说，不管你的地位多高，你的名声多大，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为人所知还是不为人知，总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自己的苦衷。所以好多人说，自己的苦自己扛，自己的泪自己流。可实在的讲，活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男人还是女人，他都希望每天过着非常充实的、非常幸福的、非常喜乐的生活，这是每一个人向往的、盼望的。可是在人生中却不能完全的如愿以偿，不能那样让人心满意足的尽如人意，也总有一些悲伤，总有一些患难，总有一些疾病，总有一些重压。可是在圣经中，圣灵感动使徒保罗，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短短四章，但里边却充满了洋溢，充满了欣慰，充满了喜乐。使徒保罗不是跟我们今天这样自由自在的写这封书信，他乃是为主的缘故成为带锁链的使者，被囚在监狱之中，暗无天日，无人帮助，无人安慰，无人同在，无人跟他谈天说地，然而他却充满了喜乐。哪有人在监狱里还充满喜乐呢？哪有人在那样暗无天日的光阴里充满喜乐呢？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所冒昧的畏惧，你很自由，很自在，儿女也很孝敬，家庭条件也不错，生活也很美满，但我要问你，你天天都有喜乐吗？弟兄姊妹，有没有？天天都有，有吗？有的人说有，有的人说没有。应该说99%的人都能说没有，大部分的人说没有。啊，天天都有喜乐吗？大部分人说没有。那要问你在你的人生中偶尔你有喜乐吗？100%的人都能说有，偶尔有。那感谢神，我们这样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却不是天天时时刻刻都充满喜乐。然而保罗，作为使徒的保罗，在监狱里边他没有自由，然而他却有喜乐，多么奇妙。所以腓立比书信在历史中也被称之为喜乐的书信，喜乐的书信。如果你忧愁了，你有重压了，你就读一读腓立比书，短短四章。在我们那边的教会有一班老姊妹，70多岁了，他们就把这一卷书从头至尾的一个字不差的都背下来，腓立比书他给背下来了。这卷书真的很好，充满喜乐。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请你注意，保罗说的是常常喜乐。刚才我也问你，你常常喜乐吗？圣经没这么记载说，你们要靠主（括号）一个礼拜喜乐一次，没有这么讲，或者两个钟头喜乐一次，也没有这么说，乃是说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里喜是给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一个喜乐的人生，应该是一个喜乐的人生。不管遇到什么事，不管有什么样的苦难，什么样的重压，什么样的疾病，什么样的艰险，你依然要充满什么？喜乐，要充满喜乐。因为喜乐是从天上来的，喜乐是从上头来的，忧愁痛苦是从下头来的，是从魔鬼来的，喜乐是从神来的。因为神要用喜乐油来膏我们，甚是膏我们的同伴。 所以圣经就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进了，进到哪里了呢？昨天我和一行人，一共七人，从大石桥出发，上了高速，我们一直在跑在走。当我们走过一站又一站的时候，看那高速公路那个路标那个路牌呀、啊，看到说，哎，离那个塘沽还有多远了？还有多远了？就越走越近，越近越喜乐。所以还差三四个钟头呢，我们就以为很快到了，马上打电话给那个刘大夫，你们叫刘大夫，马上给打电话给刘大夫，哎，我们已经到什么地方了？可能快要到了。实际上呢，还差好几百里呢。但在我们的印象中，可能快要到了，就很高兴，近了，越来越近，越近就越喜乐，越近就越有盼望。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主已经进了，在哪里呢？近在眼前，近在门口，他正在我们的心门外。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今天我要借助于这一段圣经，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题目，是喜乐的秘诀。我想每一个人都希望喜乐，都盼望得着喜乐。所以俗话也说，窍门满地跑，看你找不找。就说有很多的秘诀，那你要找到，你找到了这个秘诀，找到这个秘方，就医治了全体的良药。你要需要寻找，那喜乐有喜乐的秘诀。下面请大家再跟我读一遍圣经，读的时候把你们改作你的名字，请你不要误会，不是要篡改圣经，就是要把你们换作你个人的名字。比如说啊，让我来读的时候，我要说侯玉杰。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侯玉杰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侯玉杰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侯玉杰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侯玉杰的心怀意念。免得你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把你就扔一边了，你们就没有我在内的，对吗？所以换作你的名字，你认真的读，用灵来读，用心来读，你会读出神的奥秘。这经文不是写给你们的，乃是写给我的，不是写给他的，是写给我的。要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下面就用你的名字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你不要忘记了，你千万不要读侯玉杰，好，要读你自己的名字，好吗？下面我们一起来读啊，你两个字的名字也没关系，你就慢一点；三个字的名字你也没关系，你可以快一点。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二三。侯玉杰，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侯玉杰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侯玉杰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侯玉杰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侯玉杰的心怀意念。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你这样读完了，跟刚才以前读的一样吗？不一样，那个感受不一样。那你要看作圣灵所启示的话语，不是写给别人的，乃是写给我的。你要这样的领受，不是写给别人的，不是把圣经的话给别人对号，而是给我自己对号。所以神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这个道理，照明我们里边的黑暗，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没有喜乐，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满有挂虑，让我们真知道我们的心怀意念得不到保守。你真知道，你才会投靠依偎在基督里。所以喜乐 有喜乐的秘诀。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失去了喜乐，他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得到基督。因为得到基督就得到了万有，有了耶稣就有了一切，但他没有得着。他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了所有，然而没有得到耶稣，他没有喜乐。所以没有喜乐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人。给我们充满喜乐是在基督里。我将从七个方面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这喜乐的秘诀。从七个方面，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怎样的得到这喜乐的秘诀，怎样的有喜乐呢？第一很简单，只有两个字，就是靠主。春节期间，一家一家的团聚在一起，很多人也是喜乐了，特别是小孩子都喜乐了。他们为什么喜乐呢？因为他们有新衣服穿，他们有好吃的东西，所以他们看到这些他们就喜乐。在世界上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他们也有一时的喜乐，因为春节了，账要来了，钱要来了，工资发到手了，好多好多的物资需要的都满足了，买到了。这些有喜乐吗？这些能喜乐吗？所以我查了一下字典，字典中解释了喜乐和快乐的两个概念是截然不同的。喜乐是发自于内心的，心灵深处的，由里及表的表现出来。而快乐呢，是外在的，外边加添的，遇到了，得到了，心想的事成了，他就快乐。可是快乐是外在的，喜乐是内在的，快乐很快就结束了，喜乐却是长久的。所以世人，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他们所得的没有喜乐，只有快乐，一时的，一时的快乐不久就过去了。所以为什么他们得不到喜乐而只有快乐呢？因为他们所靠的是物质，靠的是金钱，靠的是名利，靠的是地位，他们靠的这一切以为有喜乐，岂知也不过是一时的快乐而已。我认得一个人，他升职了，他的地位升高了，升职了，他很高兴，他也打电话给我，哎呀牧师，我特别邀请你，好愿意请你吃饭，因为我升职了，好跟我一同快乐。升职了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快乐的事。还不到二年，因为犯了错误，所以就降职了。好多人说中国人有一个弱点，那就是能上不能下，上行一直往上上可以，要是下那心情就不一样了。他能上不能下，他一下子这回贬值了，这一贬值怎么样，那个快乐就没有了。他的快乐仅两年而已，很快就消失了。他为什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呢？因为他不是靠主，他是靠名，靠名没有喜乐。那我也认得一个人，几次传福音给他，他都不要信，他说我现在不能信，等我把钱挣够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什么叫把钱挣够了，什么时候挣够了，他说等我把钱挣够了我再信。挣到多少钱算够呢？100万不行，1000万不行，那你要挣多少呢？他说我也不知道，挣够了为止。我就很不客气地告诉他，你可能挣不上100万，你有一天肯定挣够了，但是想信耶稣不行了，没门了。什么叫够了呢？你死了那天就够了，你还想再挣不行了，还想认识耶稣没有机会了。能挣够吗？他的事业很发达，他的买卖也很好，但是很快就破产了。不仅破产了，连这人的命也没了，被人杀了，没有认识耶稣，很快就死掉了。所以 他所得的不是靠主，而是靠财靠钱，能有喜乐吗？没有，真的没有。我之身啊，自己有一个哥哥，很会算钱的。我的嫂子是一个很幸福的太太，因为她的丈夫很能赚钱，她每天都不要出来，她自己在家里。我给她起一个名字叫金丝鸟。为什么叫金丝鸟呢？她的耳朵上挂三个环子，三个耳朵再扎三个眼，脖子上挂三个项链，十个手指头八个手指头带金，只有这两个大手指头没有。她脚脖子上也有，全都是金呐、啊！有人说这叫五金姊妹，五金呐、啊，五个方面都有金哈、啊。但我给她起名叫金丝鸟，就是她整天在家里不敢出来，因为出来怕人抢她。很有钱的没有喜乐，她活得很苦很累。家里养一个一万多块钱买一条大狗，什么黑背啊什么的，看家，看家他有钱嘛，所以买一个大狗自己住的别墅。但不成想那大狗先让人给要死了，很快呢两万多一个什么大锅盖的太阳能就被人偷去了。我的嫂子就害怕了，她就跟我的哥哥讲，哎呀你不要再出门了，再出差了，狗也被人要死了，那个什么太阳能卫星被人偷走了，下回该偷什么了。她整天的提心吊胆，她问下回再偷什么了，应该偷什么了，可能会把她的命偷走。他好怕好怕的，没有喜乐。但是我给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他说不要，现在我太年轻啊，等我老了再信。你看到没有，不敢上街，不敢逛商店，不能上市场，哪儿的外边的路不敢走，因为有人要抢他，他就很怕。所以弟兄姊妹，你有了名利又能怎么样？你有了钱财又能怎么样？你有了地位又能怎么样？你没有喜乐，你活的是最累的。他为什么没有？因为他没有靠主。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你得到这个秘诀，你为什么得到喜乐？你为什么有喜乐？因为你靠谁呀？靠主，靠主啊！保罗说，你们要靠主怎么喜乐？常常喜乐，常常喜乐，是靠主，真的不一样。在我们那边有一个老人，一个老弟兄啊，他悔改信主了，但是他驼背，已经驼了几十年，他弯着腰，骑自行车也是弯着腰。这一天呢，也就像这样春节布道会，我们那边比这边冷啊，路上都结冰，外邦人不信主的人呢、啊。教会跟前不信主的人啊，那些人都出来站着看，品头论足的在那里论断说，你看看这些人啊，不精神有毛病吗？吃饱饭撑的吗？啊，大过年的这不又来了又唱上了，你说这些人就怎么也不能理解。正在这批评论断呢，这老弟兄弯着腰骑自行车就走到这儿，走到这儿你都小心点啊妹，一下子就跌倒了，整个人呢、啊、人仰马翻，就摔在那地上了，车也翻了，人也翻了。那些人就说，你瞅这人刚说这话，你看这老弟兄躺在地上说啥，感谢主，把那些外邦人乐得全气跑了，就乐跑了，就不能接受，说这些信主的人怎么就这样了，精神不正常。可是这个老人呢就说了一句感谢主，他起不来了，因为他完全的躺到地上了。他说，主啊，我感谢你，你帮助我，让我起来，不让他们耻笑你的儿子。他有这个信心祷告呢，结果他一点点起来，再也不能骑这车了，也快要到教会了，他又把着这自行车推车进来了，进来了，走到这个门口，那里有服侍人员，就说，老弟兄请进。不进。他，你今天怎么不进来呢？不进。你怎么了？没怎么呢，我怎么发现这门矮了呢？发现这门矮了，说什么也不进，说你进来吧，不能，不对，这门咋矮了呢？因为他信主才几个月，每次来信主来做礼拜，他也不知道这门多高，今天终于看到这门多高，非说这门矮了。原来怎么的，他那身体直了，后背这个几十年呢，几十年这驼背治好了， 他就说这门矮了，说什么也不进，很多弟兄姊妹都跑出来了，一看认识他，哎呀老弟兄，你用什么法把你这后背治好了？他说我不知道，我后背怎么好的我也不知道，我就只知道这门矮了。真的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基督徒的人生是喜乐的人生，摔跤了跌倒了卡跟头也要喜乐，也感谢，这奇不奇妙呢？就很奇妙。到现在这个老人八十岁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八十岁了，他到哪里去送信啊，哪里有机会啊，找人呢、啊、有车也不坐，还骑这自行车，八十岁的老人，他说我要一直骑自行车进天国，因为神给我医治了。那怎么医治的？卡一个跟头就医治了。弟兄姊妹，当我听这个见证的，怎么医治的？卡一个跟头就医治了。弟兄姊妹，当我听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不相信，我的信心不够大，我真的不相信。于是我就到那个教会去拜访他，去问他真的吗。哎呀，这老人都哭了，让我问的他都哭了。他说感谢主，你信不信神知道，我好没好神知道，我知道啊，他说的是真的。那么就说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蒙恩得救的人充满喜乐，第一个秘诀就是靠主。你有难处吗？你有问题吗？儿女不孝敬吗？令你很伤感吗？有很多的压力吗？你不要怕，你只要靠主。亲爱的弟兄姊妹，靠谁也靠不住。靠父母吗？靠儿女吗？靠钱财吗？靠银行的存款吗？靠名利地位吗？靠什么都靠不住。靠山，山能倒；靠海，海能干。靠谁呀？靠主，只有靠主。主才是我们真正的靠山，你靠他，他永远是你的帮助，是你的山寨，是你的力量。所以靠主才能喜乐。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是很有福气的人，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被主所认识，被主所看见，被主所拣选，被主所救赎。我们因着信已经成为神的儿子，所以今天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也靠他充满喜乐。所以基督徒不管多大年龄，跟不信的人相比，你就比他充实，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对吗？为什么？因为是在基督里。所以第一是靠主。因此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主耶稣也说，你们离了我自己就不能做什么。你看看，枝子要长在葡萄树上才能结果子，如果离开了，那枝子离开了葡萄树，自己就不能结果子，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能做什么，乃是靠主，乃是因着这枝子接在了葡萄树上，所以你才充满了喜乐。第二个秘诀，第二个秘诀，那就是谦让。不仅我们靠主要充满喜乐，保罗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其二呢，还要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为什么？为什么要有谦让的心？因为主已经尽了。各位弟兄姊妹，活在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每一个人都是维护自己的。无论是有地位没地位的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都是围着自己的，一切以我个人的利益出发，满足了我个人的利益就叫好，不满足可能会有意见。所以你看到吗？一些家庭在吵架， 一些家庭不和睦，一些家庭没有平安，其主要的原因就是每一个人都自私而没有谦让的心。如果你有一点谦让，这个家庭就和睦了，每一个人都让他三分，这个家庭就平安了。没有谦让，因为人太自私。但保罗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因此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保罗也说，个人不要当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不要当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那就说不要太自私，应该有谦让的心帮助别人。所以你要喜乐吗？你要得到从上头来的喜乐吗？那你就应该有什么心呢？谦让的心。谦让的心，增者不足，让者有余。如果你真的谦让了，好像一切都过去了。在我们那边有一个姊妹，她家哥三个，哥三个，她嫁给这个家，她嫁给老二，这家其他的人都没有信主，就她是基督徒，她信主。偏偏呢，在她的公爹去世的时候，三个儿子打起来了。四个儿子，四个儿子，他是老二。在他公爹去世的时候，这四个儿子哥四个打起来了，把这个老爸送到太平房，哥四个在家里打起来。为什么打架呢？因为他是住在农村，他的老爸留下了三间房子，农村这样三间，一二三间房子，中间开门，这边一间，这边一间，四个儿子同时都要这三间房子，一人一间不够分。于是这哥四个就打起来了，每一个做媳妇的，儿媳妇的，这做媳妇的都在后边给那丈夫烧火，打，要那边的，你一定要那，要不你就窝囊废，你死穷，就这么，这么一烧火怎么样？这做丈夫的就谁都不让谁了，结果这哥几个就打起来了，打到什么程度？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三天的时候，哥四个把刀全拿起来了。那个老爸扔到太平房，这哥几个动刀了，那叫同时抄哥打起来。这个时候老二的妻子是姊妹，是信耶稣的人，他也开始给他烧火啊，咱还有主帮助呢，咱不能怕他们啊，有主帮助，他给他烧火。结果他一看拿刀了，哎呀，这个姊妹有点怕了，他在想，哎呦，不要把我的丈夫砍了，不行啊。于是他这时候知道敬畏神了，他马上跑到一边跪一下祷告，他还是有神生命的人，他跪下祷告，他说，主啊，我求你帮助我，我错了，我不应该这么做呀，主啊，我应该怎么办，你来帮助我。他在神面前祷告，当他跪下一祷告，圣灵就给他话语说，当叫众人知道你有谦让的心。就这一句话，真的弟兄姊妹，主的话就是能力，主的话能把人救活了，主的话能引导人走义路，没有主的话，人就在黑暗中活着。他听到了这话，马上起来，他说，主啊，饶恕我没有谦让的心，是我叫他去吵架要这个房子，主啊，我不要了，我什么都不要了，我要谦让，我只要我丈夫这条命。他马上冲进去了，拉着他丈夫往外跑，他丈夫说，你为什么拉着我？他说，咱不要了，咱走，咱赶紧回家。他丈夫说，站着，要也是你，不要还是你啊，我愿意打吗？我愿意跟他们吵吗？不是为你的缘故吗？就指责他这妻子。这妻子说，我错了，主都已经责备我了，我错了，咱不要了，行行，咱回家得了，咱什么都不要了，一根筷子也不要了，花多少钱该拿多少咱拿多少。这丈夫说，那当然我乐了，你要不要我要啥呀？这丈夫就跟他回家了，结果回家了，哥三个分吧，应该没有问题了。但不行，人呐，真的看到人在罪中活着，人就那么自私，剩下这哥仨怎么样还打？为什么打？因为东边还有一个防身地，还能盖一间房，西边没有， 每一个人都争这东边，东边的地方大，这剩这哥三个打起来了。这老爸在太平间放了三天，第四天剩那哥仨全都住进医院，每一个人都被刀砍了，住医院了。这个时候这位姊妹的丈夫听说了，二话没说立刻跟他妻子说，谁也不好，你也不好，你信的耶稣好，你信的神好，我现在什么也不说了，我要信耶稣。于是就跪下认罪悔改。这个丈夫就这么信主的，谁好？耶稣好。不叫耶稣我肯定被砍得头破血流，不叫耶稣我可能被砍死了，耶稣好，耶稣救了我。他悔改信主，反过来照顾那哥啥，买东西去看他们，住院住了半个来月呀，什么都好了才把那老爸处理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听一听，没有神的人，没有悔改的人，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他活在黑暗中，活在罪恶中，活在自私的光景里，有喜乐吗？没有。有平安吗？没有。就是因为他没有谦让的心。真的弟兄姊妹，在家庭的生活也是一样，无论是对夫妻之间的关系，还是儿女父母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有一点谦让，你就会给你的家带来和平，带来平安，带来喜乐。你谦让吧。春节的时候每个人家都在做菜呀、接待呀、摘菜洗菜呀，都在忙碌着。你是基督徒，你应该有这份谦让的心，多干一点活表明神给你好身体。你多做那一会儿可能腰还痛呢，你多多的运动一些对你身体更好。你不要生气。那姊妹呢就一边切菜一边生气，主啊我真倒霉呀、这个家呢都要我来干呢，每个人欺负我，看我信主啊就这样，还切菜切一些当把手指都切了。所以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你们所做的不要起争论，也不要发怨言。你所做的不要发怨言，也不要起争论，多干一点少干一点没关系的，重要的是神能否得荣耀，主的名能否被高举，重要的是你个人在主里边有没有喜乐。如果你有谦让的心，哎，你们玩吧，你们说吧，你们闹吧，这活我干没关系，那你一边做一边求主加给你力量，一边唱赞美诗，弟兄姊妹你活干得还干净，还立正，还麻溜，还不累，因为你不是在地上干活，而是在天上享受，那种光景是在神的面前，而不是在人的面前。教会里的服侍也是一样。当我昨天晚上来到这里，还没有进这个院子，我里边就充满喜乐，很高兴。哎呀，我们几个人都乐起来，在车上。哎呀，到教会了，到家了，每个人很高兴。我看到那个刘弟兄啊，我们车还没有停，他就从大门跑出来了。他好像认识我们一样，看到我们那车来了就跑出来，哎，我们高兴的也是不得了，因为到家了。一进来，哎呀，我在神面前敬拜，我说主啊，荣耀归于你，我看到这个教会的管理各个方面井然有序，主你在这个教会中有荣耀，说明在这个教会中参与各方面服事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把这里当作是自己的家，对吗？才会看到各个方面管理的井然有序。如果每一个人来了，这个事情是你的不是我的，这工作是你的不是我的，我就是拿包做礼拜，散会了拿包就回家，跟我啥关系都没有，我说这个教会一切都是乱七八糟，也就说明每一个人把这个教会当作是自己的家。看到这一点，也各方面清洁打扫，每一个椅子摆在那位置，昨天晚上我就在这正厅里站了好长时间，每一个地方我在看在观察，那就说明每一个人对教会各方面的事工都有负担。我们不是单单带一个耳朵来听到了，而是真的听了这道，在教会在家在社会上去行道，表现你有谦让的心，表现你多做一点，神就多得一点荣耀。 你多做一点，让别人就多一份祝福，你多做一点，让别人就在神的面前多有一点喜乐。应该说这是你的福分。这个地方小，那边很大，一个教堂要做1000人，2500人，一次聚会2500人，这很大的两层楼的大的那个教堂。来了有一些人来了就坐这边儿，就在这边坐着，里边他不往里踹，后边的人来了说，服侍人员说往里坐，对不起，自己往里走，因为坐边上方便，所以他就坐这边儿。别人往里进，一边进一边不高兴，你看他的腿那么长，我进来也不好进，不高兴。你说这礼拜坐的能舒服吧，这心里挺堵得上的。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没有谦让的心。如果看他人来了，你先来了好，往里边坐，你先来了往前边坐，往里边坐，给后来的人一点方便，岂不是你先来的人应该得的福分吗？所以当最后一个人坐在边上的时候，你在里边坐，你先